哎，乌，可以聊一下吗？
好，陪你聊。Hello， 欢迎回到乌陪你聊。
嘿、hey, ，我是依兰。
乌，
嘿嘿。今天又有一堆时事要来跟大家分享。
对啊，你不觉得育儿的新闻特多，
超多哎、欸？
还是因为演算法？
我不知道，可能但因为我们节目就是关心育儿，就看你关心什么嘛，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我们之前有聊过新闻的取材跟角度嘛，但是你一定还会是会看到那个宝林茶室。其实我一开始我这个对这个新闻我有一些心理的转折，
怎么样？
我一开始看到宝林茶室中毒的时候，我就以为是手摇饮，然后我就自己加深我自己内心自己的想象，就觉得说我一向觉得手摇饮很危险，因为它的糖分也没有标示清楚，那你也不知道水果放在外面到底多久，就它不像那种大牌子，比如统一啊、光泉，有一个工厂，但不是说工厂不会有问题，但是理论上比较多人品管，
是
好像会比较安全，这我自己刻板想象啊，但如果你现在听众朋友是五十岚的员工，可能会不爽。但我自己的想象就觉得没有标示清楚的东西，我是不会喝的
哦。
除了咖啡，
哎、欸，我要替手摇饮平反一下，因为我是会喝手摇饮的人。其实现在很多大型的手摇饮的连锁店，它其实上面都还是会有标示清楚的，包括它的糖分。糖分特别是很多人会在意糖分的问题嘛，所以糖分到底多少还其实它会标很清楚，所以我有时候会根据那个来调整我要怎么喝，对，或者是它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其实有时候我会调整，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像你想的这么担忧，对，所以那个手摇饮如果有手摇饮的厂商要来跟我们下业配也是 OK 的哦，好不好？欢迎跟我联系。
好，第二个后来发现、欸、好像不是，
对，不是，
是类似香港茶餐厅是炒粿条，
对，粿鸭条，
粿鸭条很好吃哎、欸，
对，
其实粿鸭条就是港式的意大利面嘛。或是河粉，就是都类似
炒河粉，
大同小异的，
对对对，
那类的东西我其实都蛮爱吃的，
真的哦，
就是比起饭。
哦，真的啊！
因为它就是每一口都有味道啊，
是是，
然后 Q Q 的
味道很显著，
像干面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类似这种东西我都是 OK 的，
是，
对
是。
然后看到就觉得靠，那这样还敢吃吗？而且其实说真的，这件事已经超出我的理解了。
对，
你说吃叉冰有沙门杆菌，
可以理解，
包括之前高雄也有嘛，
对，或者是生蛋也有沙门氏杆菌，
对 对, 对，
好像也可以理解，
也可以理解，
嗯，
对。或是说好，真的像台中之前那个乌龙验出那个什么毒什么那个、突然忘记了，
对，没关系，
反正就是瘦肉精啦，瘦肉精
是，
对，这种都还在可以，我科学跟医学的知识背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吃一个这个，结果后来有两个人过世，
而且都是猛爆性的，
对，
急性的，过世，
又不是 A 肝发作，
不是，
对，
不是，
就是没有办法用一个我可以理解的疾病，所以真的要静待调查。
对啊，对，可是真的会让人人心惶惶哎、欸。我那个时候其实有觉得哈，那小孩子如果随便出去吃饭，我带孩子们去餐厅吃饭，而且他还是百货公司里面的餐厅。我就会有点担心，说实在的，就会觉得说这样子会安全吗？我觉得会有点恐慌一阵子。
对啊，其实这就是政府的职责啊。
对对，
因为这东西就是应该是卫生局要去稽查
的，
包括我们刚讲手摇饮啊，或者这种的。不过因为这种东西都是抽查，
是，
其实说实在，他没有办法马上的，
对，
就是有，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当第一个人吃了出现有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一线的医护人员或者个案，他有。可能要有一个自觉说、那我就要通报。
通报。
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支持互相的联动的关系。
是。
就应该要通报哎、欸。我觉得院方应该有通报责任、欸。
应该是有，但
他马上就启动啊。
对，但是我跟你说就是现在因为如果说他们要赔偿的话对不对，好。就是说这是已经当然赔偿这已经很后端的事了。你知道他好像那个保险已经过期了、欸。因为通常因为你是卖食物的，食物通常都需要一个产物保险嘛。对啊。因为像比方说那个你去网上买那种网购冷冻食品，它下面也会给你一条说这个本产品已经怎么通就是已经有去保了什么什么什么产物保险几千万嘛，通常都会这样子啊。因为食品这个东西如你一旦出事了，你请问说谁赔给你、哦、一定是保险嘛，对不对？所以通常这种商家他需要去保保险，那现在竟然就是我看到新闻上面是写说他保险其实是过期的
哦，他买哪一家
不知道，
没有啦，过期就是过期、啊、
就是过期，他没有续保，
应该续保啊，
他没有续保，好像是没有续保，
那就应该也是要被稽查。
对啊，这个东西我觉得政府也是要去稽查的吧，
因为可是我觉得人力不足
哦，也有可能不知道。
那这种稽查可不可以用 AI 或什么的？
嗯，就是不知道。
不是，可是如果这种东西，它不是应该跑一个？就是如果没有
SOP
理论，我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个程式，你这店家的保险到期没有续保，就要跳出警示？
哦，有，对啊，
理论上不应该要人工吧？
啊、
我的想象啦，
应该
我们应该因为我不是办公室，
啊、
我也没有当过。
嗯嗯，对哈。
但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
不是我们的专业。
中午来吃个龟啊条。
哥，我不知道哎、欸，我心里觉得好复杂、哦。
就会觉得说，嗯，暂时这个龟啊条应该更安全吧。
哦、这种你这个想法也是对的，
很乡民的想法。
你这想法是对的，好了。
这种新闻你会怕制造大家焦虑，可是好像又得提醒。
对对对，就是说不要大家不要太过恐慌，可是我自己都恐慌了，很难叫大家不恐慌。说实在的，
对，说实在，好像我们不是今天要聊的新闻，而是我们是要聊小 S 跟蔡穆言。
怎么会聊这个啦？
这个没办法，很多听友敲完啊。
好，这件事情是这个蔡穆言算是一个网红妈妈，网红妈妈哈。那她呢，就是这个小 S， 她上了小 S 的这个什么小姐不系列这个谈话性节目。那这个谈话性节目呢，她那一集的主题就是找自己的孩子，那呢就是去上节目，那去表演一下他们的才艺这样子。那刚好这个蔡穆言就带她女儿去上这个节目，她女儿表演的是大提琴。对、
哦、真的是很难听耶，对不起。难听就难听，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小孩就说好听啊。
对啊，就是
但我知道提琴类很难，
提琴类真的很难。对，所以、
哦、如果你的邻居附近有人在练小提琴，
真的 很惨。对，
钢琴都钢琴相对简单，钢琴都很烦的，因为你一听他弹得不顺，其实心里会觉得好
对、欸、我记得我刚开始我小学、幼儿我幼稚园就开始学钢琴，哎、啊、那个时候邻居就来投诉。就说你怎样那里短啊，就拍天啊，我就拍天卖短啊，拜托哎、欸！但是当然，那个邻居是有点嘲讽的，就是有点就是开玩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妈妈也只能忍过去。
以前都说小提琴拉不好像杀猪啊，
是啊，是杀猪啊。
为什么、啊？
因为小提琴它跟把位很有关系，只要你那个弦没有按好，你的音就跑掉了，所以就变成是有小孩子手比较小，所以你要去按那个弦其实是辛苦的。说实在，那又
所以他对手指的控制应该很有帮忙。
对，就是你的小肌肉，其实像弹钢琴乐器类的东西，对于你的小肌肉的发展其实是要非常精细的。
所以加藤鹰小时候有练小提琴，
我觉得加藤鹰小时候可能手指运动是不错的哦，你知道？
哎，可能打电动了，可能打电动。
对对对，而且因为像乐器这种东西，其实那个都是凭感觉。
啊、
那个是凭感觉去
按，不能看，
就是你看它没有一个一定的把位、哦，而且包括音色这件事情也都是靠感觉的。所以为什么人家也很多厉害的演奏家，像比方说钢琴有很多厉害的演奏家，为什么他就是可以把这个音弹的这么温润、
哦，
那么圆滑？可是那个真的就是你的触键，
就是以前就是
说什 么
哦，他弹的东西有感情。
对，
你有没有看过《长假》
啊、哦？有，
它里面就是说哦有感情，或者说不紧张。其实我因为我自己没有在玩乐器、嗯，所以其实我至今还是不能理解。
OK，、嗯嗯
嗯、就是说什么叫做投入感情去弹琴
？OK，
但是听那个蔡穆言女儿弹，我真的知道她很讨厌大提琴。
哎、欸，我要顺便讲一件事，就是如果说是吹，大家想说哇弦乐很难，那我去吹喇叭。
也很难，我知道竖笛那种也很难。
如果说是木管乐器，比方竖笛或者是萨克斯风，它那个是跟你的那个嘴巴咬合有关，所以它会因为那个簧片会在你的嘴巴咬合就是共振出现声音，所以它即便按键都是一定的，但是它会因为你嘴巴的咬合紧或松、
嗯嗯嗯嗯、
会出现不一样的音色、
哦、懂。
那长笛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长笛它完完全全是靠运气的、
哦、
所以
运气哦，
对，
不是那个运气，不是 lucky，
不是，
是运用气，
运用气，还有你嘴巴的嘴唇的改变，
嗯，
嘴唇的改变，震动的方式去调整它的音色。
可是那这跟感情有什么关系？我真的不懂、欸。
那个跟感情没有关系，但
是有些人拉起来就是比较
那个跟音色有关
哦，
就是这是技术面的部分，
嗯，
但是如果说你感情的部分，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很喜欢朗朗中国朗朗的那种澎湃的感情，那就是我知道在这边我要大声、
哦，
那边我要小声、哦，对、哦，这个东西就是要靠音乐家自己去诠释，或者是我喜欢霍洛维兹那种非常非常理性的、
哦。我懂了，我懂了，
弹钢琴方式，
对，技巧先打好，然后再看个人去诠释。
对，那当然技巧，因为每个人感受，比方说我刚才讲的嘴唇，或是我的把位的按键的不一样，所以他的音色，每一个人出来的音色也会不一样。
哦、我知道，所以他就是变成说，他听跟嘴巴控制跟手控制这三位要一体，
没错，
要联动，要微调。
因为像我哥哥，我哥哥是吹长号的，那叫做铜管乐器，他其实就是靠一个吹嘴。你知道他的，你以为他每个音都有。都有不一样的按键吗 ？No， 它可能是一个按键，但是它包含了好几个音，所以你也是需要靠你嘴巴的控制，嘴巴你的松紧控制。所以如果你很小开始学不管是 saxophone 就是吹嘴乐器的，你会发现他长大之后他嘴型整个都变了，嗯，因为他的嘴巴为了要去符合那个音色，嗯，所以他的整个嘴巴的肌肉调控已经跟原本出生的状态已经是不大一样的了。
那这样子会让小孩去学吗？
就是说，当然你嘴型改变这件事情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嘛。Oh. 对啊，只是就是，所以就是，如果你会发现，就是有點，
你哥怎么会选择这个乐器啊？
那个时候他就是觉得这个很帅。
几岁的时候？
国小四年级吧。
那蛮特别的，因为那个年代都是学钢琴啊。
对对对，因为刚好我们学校有管乐团。哦哦哦。对，还有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要吹东西，因为我觉得很累。所以我就去跑去打鼓了。哦、oh. ，对，那打鼓这也是跟手部肌肉控制有关。嗯, 嗯, 嗯，对对对，反正就是，但打鼓我觉得相对比吹还简单。
那你妈妈都蛮支持的。
我妈妈应该是说我妈妈给我选择了音乐这件事情，然后其他就是她就说就让你自己选。
不是，可是她也因为你去学还在花钱啊，
花钱啊，她支持，她愿意。
她为什么？她出发点是什么？
她出发点就是我自己其实没有问过她。但是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妈妈们，对不起哦，就我直接讲妈妈，就是那个年代的爸妈们好像都有一种觉得学乐器很帅哦，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有一个那样的说法，
也是一个氛围下，
第一是一个氛围，第二是我觉得我妈妈有一种感觉，是她觉得学音乐的孩子有气质哦，
会不会跟这样比较嫁出去有关？我比较直白这样问，因为我最近看很多老电影，就是那种西部的电影，女生就是说，哦，吃完饭看看我们家女儿
弹
钢
琴，哦，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一个嫁妆的概念？这样比较犀利，但是
我妈妈不会，她不会这样想，她不至于，但是她确实，我觉得她有一种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一个有气质的事情，哦，所以哥哥跟我都要做这件事。
哦，了解了。
所以比方说那个时候我同时也选进了羽球队。但他那个时候羽球队的时候他就没有很积极的跟我说你一定要，
搞不好你就有你就没有戴姿颖嘞。
对啊，也许我可能就成为戴姿颖。
你不是还有游泳吗？
对，我那个时候还就是有游泳，有选进那个就是那个区新庄市的那个游泳队。所以，但是因为游泳就是运动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自己放弃的哦。
因为你妈是怎么态度呢？
我妈那时候就算了
哦，
就
没有，因为她不让你放弃，
她不让我放弃。
哦，懂了，懂了，懂。欸，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你 OK 有兴趣的，可是家长的支不支持还是
很重
要。因为小孩，我觉得相对的可能。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小孩还没有享受到那种，欸，我努力一段时间我会有成果的，
是
因为小孩的时间走还这么短，
对，
所以比较容易放弃。对，那像比如说我重训一段时间，中间当然也会卡关没有进步，但是我因为我以前有跑步的经验，我知道有时候要再多一点时间才会进步，
是，
就是我已经有这样的人生经验了，所以我比较可以坚持下去，所以小孩确实偶尔还是需要家长的支持跟推一把。
对，
但是就那一把要推多大力，其实就是很难。
对，我现
在多大力，其实就可以吵不完了。
吵不完，因为我女儿现在就开始，也是开始因为我的关系，所以开始学琴。然后呢，她会很羡慕我弹得很好，对，但是她会自己不练习。哦，之后我就会跟她说：“那你知道你不练习，你永远不可能像妈妈一样。”哦，可是她会觉得说你弹得很好，她会在我弹的时候很生气，欸。
哦，我知道，我知道，
就是他说你走开，你走开，我也要弹。可是当他开始弹的时候，他弹个两下，他就说我已经会了，我要走了。哦，对，那我就会不知道说我到底是要继续 push 你呢，还是怎么样？对，但是我发现
你女儿好难相处。
但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欸，我前阵子应该有跟听友分享过，就是书上里面有写一件事情是。好像是类似也是教养的心理学相关的书，它上面写说，其实通常孩子会在父母不会的地方、不会的东西上面出类拔萃。哦，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他要引起父母的好奇。哦，因为父母不会一定会问他说，那为什么你知道？哎，为什么你会？那你可以多告诉我一点吗？然后这样的孩子他会觉得他赢过了父母，他要超越父母嘛，而且他赢过了父母，他会特别在那个领域上面特别的耕耘。哦，对，
所以父母就摆烂，什么都不要会就好了。
所以、
欸、没有，我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嗯、就是说家里人长辈会做菜的那个小孩就绝对不会做，
不太会做菜。对，所以我跟我先生说，那以后你陪他弹钢琴，因为 我先生不会弹钢琴嘛。那确实我女儿就很
不会，怎么陪呢？一起学。
我先生就会一直说，因为我先生对音乐其实也是有兴趣的，但是他不会、哦、所以我先生会经常问他说，哇，你怎么会这个，好厉害哦，这样子。哎、欸，你弹这个，哎、欸，你这个也会弹，怎么那么强啊。我女儿就很喜欢表现给他看。
可是我觉得是因材施教
哦，也有可能他喜欢那套、嗯、
所以蔡穆妍是这样吗？蔡穆妍自己想学，然后就拉着女儿一起学。
好像我记得在节目片段他有讲到这件事吧，
但是不知道真假啦。
对对对 对, 对
是不是就是说像你这样子，就是说哦，为了让女儿学，所以自己跟着学、哦、就是到底是哪一个是 A、嗯、哪个是 B
是
不知道，还是说这是瞎掰的。
哎，但我讲一件好玩的事情，是我妈妈当年为了跟我一起学钢琴，她为了要听懂我在干嘛，她自己也去学了。哦，对，然后所以他很严格，就是他是真的就是在旁边就说你弹错了这样子。哦、oh. ，对，那他到现在就是他还会弹，就是什么小蜜蜂啊、小星星啊、生日快乐歌啊，那种很简单的，
那还蛮自娱于人的，我觉得。
但是他学到一个阶段之后，像现在他带我侄女，他也是这样，就是但是他就会异常严格。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继续学？因为我侄女真的不爱钢琴。嗯，我就跟我妈说，那你就继续去学啊，你已经会弹到生日快乐歌了，你难道不能弹到给爱丽丝吗？嗯，然后我妈妈就说，我不要，我才不要花钱。哦，其实我有点生气。
哦，有一点，我觉得花了钱就是会让你妈觉得一定要做到满，不然会亏。
对，
她的这种心态。
对，
所以她就直接选择不要。
对，
她自我保护机制蛮强的。
对，而且你刚才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小孩学东西，应该是说我从小学东西到现在，我有一个体悟，就是那是一个完成的过程，就是你知道你必须经历这些，你才会成，你才会、
啊、像我讲那样、啊，
你才会得到某一个成果，
练习才会有成果嘛。对
对，但是孩子们其实他们是不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时间感、啊、对，
所以那个到底要怎么 push，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回过来看这个节目，嗯，如果在他表现的还没有很好的时候，你把他推上电视，这是对的吗？
你知道我其实看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看，
我一直在自己一直在这个问，
因为我看了片段之后，当然我觉得可能中间有剪接，我不晓得、嗯，但是我看了那个剪节目的片段，我自己觉得小 S 的问法还蛮友善的啊。
对啊，对啊，
我会觉得小 S 比较像是说，妈妈你
对他的问题是意思是跟我一样的，
对，
这样子可以把小孩子推出来
表演吗？那会不会被伤害？
表演的是成人，小孩子一定酸的更难听。
对，
那你知道我这个马上想要谁吗？余祥全，
你很坏。
那时候还被什么
包小松、包好播？
对，因为那个年代很流行这种有点半素人的去表演，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你看，像童星以前是什么方佑兴、啊、
方顺吉
呀、啊，
对对对，很厉害、欸，
很厉害啊，调康健最虚啊，
你也知道。
然后以前我跟你讲，我们家人就会机会教育说，小时候这样童星被推出来赚钱不好，应该要念书。哇！包括我学想要学任何才艺，我姑爷会说什么这个不能当饭吃啊。
哇，真的！
以前像我们小学八成的人都学过钢琴，他也是说什么你手很小，没办法学。
PV，
可是我手真的很小。可是我跟你说，手小现在我觉得很好。
怎么说？
因为我们开剖腹产，或是自然产、其实手小比较灵活、抓小孩子有时候小孩躺得不正，你要进去抓他的手，
是
或抓他的脚，其实手大有时候就容易造成子宫比较大的撕裂。
了解，了解，了解。
手小真的是有很多好
处。你讲这个是，我觉得就是看不同的项目，
可能我会不会手小，所以内诊比较不痛，也有可能。有一定会啊，
也有可能，对，
当然啦、
啊，就是进去的感觉就没有那么明显嘛。
对啊，
确实呢，你讲的很好、欸、
那我宁愿那我选手小，我没有，我不用弹钢琴没有关系。
对啊，我意思是说，就是不以，应该是说手大不代表他的那个神经的控制不好。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他小肌肉可能可以比手小人更，
他就是物理上他大，而且手大，
但是是物理问题啦，
物理上的问题啦，并不是说大就是神经传导不好，
对啦，
没有没有这回事啦，
黑啦黑啦黑啦，
啊，反正总之就是，哎，讲，
反正总之就是这件事情就被延上了，因为蔡穆言他之后就在脸书上发文说小 S 很不尊重他的小孩，
对对
对，
其实根本没有，我觉得小 S 一直有在问说你真的喜欢大提琴吗？
哦，他有问孩子吗？对，
孩子问说你真的想要学？他觉得学琴最痛苦的是什么、
欸、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欸、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那个小孩其实还蛮明显的脸上就是不喜欢，
对，而且拉得很不心甘情不愿的、
欸、对啊，
后来妈妈开，当然我觉得妈妈也是开玩笑说不想学就不要学、啊、把琴丢
掉、
嗯、他马上改口说他要继续学，
对，我觉得小孩有点被吓到吧，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小孩是有讲一个很，他其实是在酸蔡穆言、啊、嗯嗯嗯，搞不好他自己内心也是不认同他的教养方式，他说你是不是那种妈妈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就把这个东西丢包给孩子？
是，他其实蛮清楚的哈。
他小孩是对于教养这个好像蛮亲民的，
对，对，
就是蛮了解的。
对，但是说实在的，就是我也没有替小孩子讲话，因为我有时候觉得他带三个女儿出来就是做广告的时候，其实我也会觉得就是嗯，就是赚钱啊。你知道吗？当然没有像欧阳家让我那么反感，但是有时候我其实也是会觉得，
欧阳讲清楚哦，不是靖哥哦、
不是不是不是靖哥，是欧阳龙他们家。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讲，比如像欧阳靖，我就真的很喜欢他每一篇的教养文。嗯哼哼哼，但是你说实在，他也是跟拿着孩子一起
赚
钱，
对。
可是他又对小孩很好，所以这个真的这个线。
有点难拿捏，
我助理就一直问我说那你到底 有什么不同，还是你就是个人偏误？
哦，懂。
嗯，那小 S 带着他女儿出来赚钱， 我是没有感觉啦、嗯、我是觉得就是他们家就是这样啊，也就是一脉、
okay.
我不会特别的觉得好或特别觉得不好，反正他就是被我归类在就是艺人、嗯、
okay,
艺人世家这样、
哦、艺人世家、嗯、哼，
但是我这次看他访问孩子跟他一直强调你有没有喜欢，嗯，那最痛苦的是什么、嗯、就是很在意感受，
对对，
我觉得蛮、哦、
也蛮好的，
就是有点加分啦，
嗯也蛮好的。
那对于那蔡穆言，我就觉得你也太玻璃心了吗？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他这个节目在后面他又那边讲说小，而且一直拿孩子当挡箭牌，嗯嗯嗯，然后他讲说什么自己想学，后来他自己又放弃了。我想说这是什么啊？
哦，我听到这句话有点生气耶。
那你怎么可以示范？你怎么可以示范放弃给孩子看呢、啊？
应该是
像我朋友就是说他儿子忽然想学硬笔字，
哦，硬笔字、嗯，
然后他就、
okay.
就陪着写，那他就跟我讲一句，他不可能先放弃啊。
哦，
就硬着头皮也要继续写下去。
好感人哦。好感人哦，我基本上啦齁，我自己觉得是这样。我最近开始学，就是开始学爵士钢琴。嗯，对，
爵士钢琴跟一般钢琴有什么不一样？
一般通常台湾都是古典钢琴，对，就是看谱弹。那因为我看谱弹就是已经学了好几年了嘛，对。那所以
爵士钢琴是随性的，
对，是即兴钢琴，即兴的爵士钢琴。对对对、
哦，那所以你自己心里要马上作曲哦。
对，心里要马上就是想和弦，还马上开始就是自己想旋律。对对对对对，哦、那因为但是其实他那个是有乐理可循的。
哦，
就是说，就是即便是即兴，他必须还是要按照他的规则来。所以我现在在学规则。
哦，我懂了。
对，
好像以前看过周杰伦表演过。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像周杰伦他听和弦就非常厉害啊，哦、他可以马上他有绝对音感嘛，他只要一听到某一个。上去他就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和弦编曲模式是什么了。
哦，所以他以后如果失业可以去当钢琴老师。
他不需要
、欸、不是，我好奇他会不会逼他小孩，我觉得反而不会、学钢琴或什么。
但是他之前有就是在那个就是小短影音上面有就是 po 他小孩弹钢琴的影片啊。 嗯, 嗯, 嗯，对啊，好像也不奇怪。但你知道我自己觉得音乐世家这件事情哦、喔、嗯，我觉得音乐通常都要逼出来的。哦，我觉得啦，在某个层面上要逼出来，当然有天分的高低之别，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先过了那个就是很痛苦的一段时间，你才会觉得好像这个有一点果实。哦哦，所以我觉得这，
而且你前面已经有一个伟人巨人在前面。
对对，我觉得比方说学写 coding， 我自己有去学过写 coding， 就是那个程式，对，很简单的 coding。老实说，我觉得你只要知道基本的逻辑啊，你继续慢慢玩，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比学音乐这种技术性的东西来得容易。
对，像重训其实成就感也很大。
对，
重训的成就感一定就比球类运动，
对，球类运动也是，
球类运动很难，
很难，
不行，对对 对,
对, 对。那像比方我那个时候我就加游泳队，那游泳队那个时候很痛苦欸，就是他老师就说来暖身，你知道一暖身就是那个20趟。而且是后面就开始有人一直逼你，只要后面的人游很快，
哦、
你就要跟着。
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你就有20趟自由式，有20趟、那個，
就跟田径队一样啊。
对，还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每天都要这样？我好痛苦哦！而且一上来就已经气喘吁吁，他还说这只是暖身，我就跟我妈说我不要去了。那我现在应该大瘦子。对，
没有。可是你现在可能就很讨厌游泳。
不会讨厌，因为我就是在我真的很不喜欢的时候，
你练不够久啊，
我练不够久、啊，
你练够久就够可以够讨厌啊。
对对对不对？你看那个谁啊，那个谢淑薇，他曾经讲过一件事、哦，他说他不喜欢网球，那是他爸逼的嘛。嗯，
对、啊。他现在不知道，
当然就是网球给他
又爱又恨吧，
就是又爱又恨啊、嗯。而且他爸是很可怕的虎爸嘛。嗯，对啊，他们家七个孩子都在打网球嘛。对啊，那那个也是爸爸没有得到的梦，叫小孩去完成啊。
以前很流行这样子，而且以前大家可以大言不惭的说出来，
是
真的，就是会说我想生小孩是因为延续我的梦想，
对啊，
什么什么。
其实你
现在比较不敢这样子。
你看我们其实很多几个国手其实也是这样
哦，对 对,
对啊，就是那个像戴志颖是他爸爸也是教练嘛，很多都是教练啊，教练的孩子啊，哦，对啊，可是就是好像也是爸爸妈妈没有得到的梦想。Oh. 对，叫孩子去做啊，
有一点是这样，
有一点啊，还有因为爸爸妈妈是教练，所以爸爸妈妈知道怎么训练嘛，所以就你那个对象已经不是他，不是我的孩子了，他是学生哦， oh. 他是我训练的目标，他要达到某个程度，
而且还可以监控生活，
对，
好可怕哦，
其实很可怕，
蛮、可怕的。
所以你看，比方你想
父子关系会扭曲，
对、啊，你想什么莫扎特，他音乐神童，为什么他可以是神童？因为那个就是家里逼他的、啊，对啊，所以他也是疯疯癫癫呐，
不过不像大谷翔平就不是啊，
哦对，大谷翔平就不是，
大谷翔平他爸妈就是只是单纯的给资源，蛮特别的，
对啊，
蛮难能可贵的，
对啊，所以大谷翔平的故事会一直被拿出来讲啊，
因为比较跟一般的想象的不一样，而且他那个城镇其实也不是以棒球出名的，
是啊，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哇，大
神童
神童，
对，真的很有天分呐、
啊，对啊，
身体的条件素质也是不一样、啊，
不过我觉得像运动或是音乐这种技术性的东西，那个确实真的是要靠熟能生巧，就是你要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可是又要练到什么程度？像运动就不知道了，
就不知道。那但是像我们再回到这个节目，你觉得会对这个孩子造成心理创伤吗？
我觉得还好吧，
应该笑一笑，长大应该就笑一笑过去了。
嗯，我自己觉得笑一笑，而且我觉得比起恋情的痛苦这件事来说，我觉得那真的没什么。
哎、欸，所以我觉得小孩真的难怪都要先学钢琴、欸。哎，
对啊。
真的钢琴学一阵子你知道这个了，就是要慢慢、就是果然成功是需要很多小成功累积，
是
你一开始拿一个这么难的。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继续练钢琴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给爱丽丝这首歌，
那你可以，那你很喜欢倒垃圾吗？
就是我每一次听到我就会觉得好喜欢哦。我第一次听到我就问我妈说，就是你，就是有谁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曲子吗？为什么这么好听？他又知道说他是一个情书的时候，就是贝多芬写给他爱人的歌曲，我就觉得哇，可以这样子表达爱意哦。
贝多芬真的蛮厉害，好多
真的
就是很连结。虽然我对这些音乐都一窍不通，但是有时候会偶尔听到节目在分析古典音乐跟他在什么情景下写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哎、就是这个情景哎、欸。
对啊，他很厉害啊。
什么丧礼进行曲嘛，是不是？
就是
等等，
就是为了某一个场合写的，對對對，
就觉得哎、欸，真的很连结、欸。
对啊，所以那些作曲家真的很强。那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是一直坚持到那个时候，老师会一直跟我说，你就坚持到你学他会弹给爱丽丝，你再决定你要不要继续学。
有设一个门槛
，所以我那时候给我自己的目标是
平衡点。
好，我就学到我会弹。所以那时候好像小学不知道一二年级，我好像三年级我就会弹了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哎、欸，我可以继续学。
哎、欸，我觉得人生最重要是学会设立停损点、欸，不管是学东西，或是投资，或是关系、都是、欸。哎、
欸，你知道我以前看那个什么洛克菲勒什么教养学啊，就是说什么他们家族，就是说很小的时候，如果他要学一个东西，他必须要自己提企划书给他家人，之后他家人再给他一笔钱， 之后他还要写说短期目标、长期目标。那短期比方说我要去学钢琴，那你短期目标是你会弹什么样的曲子？弹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再来检讨说你到底有没有达标、我再继续，我愿不愿意再继续投资你？如果你没达标，我们就可能再就不谈了。 就所以你就是每学一个东西你都需要写这个、
嗯、靠我这个我不同意因为我所谓的停损点应该是自己一直帮自己摸索的，
对，
而不是你还要提出一个给别人给家人的，
对对对。但是我意思是说长大之后我再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哎、欸，这就是我学琴的时候的一个历程哦。我给我自己的一个，
而且你现在在对于琴你现在不用设停损了，
对，
因为你已经过了那件事情，
对对，
就是纯娱乐的，
就是也没有到纯娱乐，我现在压力还是蛮大的、欸、因为我
又有付钱，
因为就是知道我资源有限嘛。
哦，我懂我懂我懂、嗯、
那老实说我觉得也给我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想要靠我小孩来完成这件事。哦，嗯嗯嗯，
那没有了，其实还是跟正还是有停损点，因为你现在可能会付学费嘛，你会觉得说那我要付到什么时候我就开始自己练了。
对对，
其实我觉得有这个也可以弹性吧，像重训也是，你可以练个请个教练几年，然后先自己练一下、嗯、再回来看
自主，对，
先自主几年再回去找教练嘛。
对啊，对啊，
那顺便你可以检验一下教练这几年有没有进步啊
哇塞，哇，你不愧是女暴君。
应该是说就是就算没有花钱学，你中间也不能不要放弃练习啦。嗯
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重训到现在你有遇到瓶颈过吗？
有啊，一直啊。我就跟你说我上礼拜我去比赛，然后卧推、嗯、就是我卧推推了四年，
是
都还是一样40公斤就是推不起来，
推不上去、
嗯、因为我其实姿势一直没有很正确哦，就是健力士的卧推要夹背，然后要借下半身的力量，其实我一直借不太起来，所以我都是用手
的力量，
类似可以说是蛮力，所以我手一直有变壮变粗，
是
或者说我用手的力量越来越大，可是我卧推很难再进步、嗯、因为你手的肌肉就是小，你要靠光是靠手的肌肉量推那么重是几乎很难，
是
那就一直卡着啊。
那有办法，你的教练的建议是什么？
他就说多练啊，首先我练习时间也不够，因为虽然我练很久、okay. 可是有些动作比较困难的时候你需要密集时间的堆
叠，所以其实那个东西跟你对于肌肉的控制有关吗？
有关，然后包括我的肩胛也比较紧绷，所以要去做放松、嗯、然后可能也许说你日常要多做伏地挺身，嗯嗯嗯嗯，就是也是有一些方法，可是就变成有一点懒吧。
OK，
就是会觉得好像自己也会安慰自己说好像中年以后不退步就好了就是没有办法花，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像五六年前那样子全心全意的想要突破。
OK，
因为现在太多别的事情了
OK，
所以就当然我会继续规则训练，然后看看怎么调整、嗯、可是我自己心里也知道我不可能在，我可能没办法分更多的力气跟时间跟专注于在这件事上面，
因为我觉得每就是说我们刚才其实前面谈的学习这件事情，或者是就是学一个技术性类的东西，我觉得前面我们过了那个历程之后，比方说就是好，宜兰已经会弹给爱丽丝了，我觉得再来就是要去想办法，就已经开始进入那个门已经跨过门槛了，开始进入之后我觉得开始就是每一次的关卡我要怎么去突破。
哦，对对，
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心理
学，我觉得重训
心理激励的问题
可以继续维持，是因为重训不只是突破重量，还是跟健康、哦、还有身材绑在一起，所以基本上比较不容易放弃、嗯、
是，
可是音乐因为跟健康无关
嗯，记忆性的东西，
对，就是比较没有跟直接跟身体的生活的品质有关、嗯、就是说、嗯嗯、因为你重训可以明显看到你比较轻松，比如说去爬山比较轻松啊，或是、欸、你可以去 你也可以比较安心，就是说你以后老了比较不会肌少症，可是音乐相对的比较没有，
但我觉得
它是更有余裕才会去经营
做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如果说我们用技术面去谈的话，我觉得有时候就是那个肌肉控制，像我哥哥曾经、啊、我哥哥学了非常非常久的城市太极拳、嗯、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他没有办法打下去了，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就他还有去比就是那个品试、嗯、就是去比，对对对，他就说他还有品试得名这样子，还有我就问他
品试就是摆姿势，
摆姿势的，对对对，某一个全型这样子、嗯、他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没办法继续学，他就说我没办法突破，之后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每一项运动就是你没有进到那个领域，你是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好突破的，
对对对，或者说你不知道那个停损自己个人给自己设的停损点是什么，
对对 对， 对，
所以你不我刚刚讲我觉得整个人生就是一直在寻求一个停损点啊，嗯嗯嗯，很困难，那我觉得教养更困难，就是好像你现在要帮你孩子设停损点，
是
这就更困难，
看你的心态是什么，对不对，
然后你到底初衷是什么？
是，
比如说你让孩子学才艺的初衷是什么？嗯，你有让你孩子学才艺吗？
有啊，就是学钢琴啊，哦、学钢琴啊，还有说跳跳舞啊。
那 你的初衷是什么？
我初衷就是他会这件事情就好。我的会、就是，
那他为什么要会这个？不是另外一个？
就是我觉得以后长大在欣赏某一些，因为你的人生当中一定都会有旋律，一定都会有听到节奏。我希望
肢体这样子，
对，我希望他听到这些旋律节奏的时候，第一他懂得欣赏，第二是他会觉得愉悦。他之后他知道在那个律动当中得到快乐，所以我其实没有一定他要干嘛，
那就是要很明确知道自己的初衷。
对，所以我大概从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感，我就有跟他爸爸说，我觉得大概就会弹，因为我女儿她也是会听到某个音乐，她觉得很感动，她会跟我说，妈妈，我觉得这音乐好好听，好感动。那我就会跟她说，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觉得大概就学到，可能就像会弹给爱丽丝够了。
就像我朋友他先生是弹吉他，然后他自己是合唱团的，所以他们就很在意小孩听的音乐。
我懂，
就绝对不可以让他小孩听抖音歌。
我
他觉得品味是从小要培养的，
是没错，但是我还是会让小孩听抖音歌。
那他多元是不是？
就是我让他知道说，就是每一个东西我都会让他听。对，
我
就是
我
有杂学嘛。
我有一次去那个小吃店，他就老板是放抖音歌的时候，甚至受不了，就跟他说可以不要放音乐。
那就代表你音乐品味其实是比抖音歌好的、
也不能这样说啦，搞不好我们很多听友是喜欢抖音歌的、
就抖音歌我
比较没有灵魂耶、为什么？
没有，应该是说我不讨厌911啊，我其实是喜欢911的，但911的歌很容易成为抖音歌嘛。
对啊，听一首还可以，
对啊，但我不讨厌啊，
就有一点、
你大概知道为什么抖音歌会让人朗朗上口，它为什么会激愤人心吗、
那你觉得，我最后再问你一个很尖锐的问题、那你觉得周杰伦的歌到后期是不是就是抖音歌？
他是啊。都长一样啊。
都长一样啊
、就是他也没想突破自己，
对，他也不想突破了，
他也不想突破，
他人生没有，他的停损点已经到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创作者不管是怎么样的创作，在他困顿的时候其实创作的东西特别的历久弥新、
你有讲过这个，
是，所以你知道我也不期待什么陶喆什么周杰伦我就不讲王力宏了。
那你要讲汪小菲吗？汪小菲也不是创作者啦、
他都出书了，你怎么这样说他？感谢你今天收听
巫陪聊，
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巫医师的线上课程开课喽！巫医师希望可以陪伴爸妈从备孕、孕期到产后，成为更自信的家长。他来开设了全方位好孕身心知识课，在家就能看。全课程总共有420分钟，25个单元，在4月10号即将结束，超早鸟优惠。网络搜寻巫医师全方位好运身心知识课，我们线上课程见喽！